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我们对于中国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题目的追溯已经接近尾声。传统上我们认为中国人是一个自发性的文明，与别的文明没有关系。真是如此吗？有没有可能中国人其实也是挪亚的子孙，就如同圣经所记，在洪水之后语音遭到上帝的变乱，带着高度的文明从中东的两河流域，也就是从西边向东边迁徙，一直走到黄河流域。他们迁徙的时间虽然不短，却也不是太长。尤其重要的是，这是一群带有高度文化的人迁到黄河流域来，后来自称为中国人。前面十个月的节目里，我们和您从各方面探讨了圣经这个说法的可能性。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要把它简化一点，如果这个说法因为种种历史上的文献与证据让您开始觉得它不再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到《诗经》里面看一看商朝的人和周朝的人他们自己怎么样传唱他们的来历，他们有没有说到他们的老祖先是怎么来的呢？从哪儿来的呢？有没有经过这样一次大搬家来到黄河流域定居？因为照着圣经的说法，挪亚的子孙向四方分散的时候，虽然每一个族群彼此之间不能沟通，但是在每一个族群之内，他们向远方迁徙的时候，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于那一段艰辛的历史，难道他们不会告诉自己的子子孙孙吗？好，我们现在就到《诗经》里面找答案。为什么到《诗经》里面找呢？因为以前和您谈过，《诗经》是周朝以前中国民间歌谣的总汇。如果圣经的故事是真实的，在他们迁徙的路上，很可能文字还没有办法真正的被发展出来，因此那些被传唱下来的歌谣往往就是最古老最珍贵的历史。听众朋友，您也不要以为靠着手写的文献比靠着口传的歌谣更为可靠，不，手写的文献你今天写下来，明天有另一只手替你改掉，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中国每换一个朝代都要立新的史官，也就是把从前的历史更改一下，所以被打倒的一定都是坏皇帝，新上台的一律是好皇帝。但是歌谣就不同，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谣，尤其是关于老祖宗的歌谣啊，是不容易被轻易更改的。先说商朝的人，在《诗经》的最后，您可以找到商颂。商颂有一篇叫做《长发》，是商朝人传唱自己的起源。他是这样说的：睿者为商，长发其祥。这八个字是好话，讲到我们商朝人的祖先呢，是怎么样的源远流长，怎么样的英明有智慧。接着他就讲到历史事实了。商人的祖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洪水茫茫。从洪水淹没世界的时代开始的，那时候，禹夫下土方，外大国是江。这两句话怎么解？你单看字面的意思，你能够看得很清楚。禹夫下土方，就是大禹从这个茫茫的洪水里面下了地了。但是传统的中国人，因为没有圣经可以对照，所以夫下土方外大国是江，被解释成分布安定四方立定大国的疆界。不管是哪一种的解释，听众朋友您都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圣经创世纪119事件的影子，也就是我们从前节目里向您解释过，洪水以后挪亚的子孙出了方舟下了地，因为语音遭到变乱，向四方分散，各按着他们的方言宗族立国那一段历史。好，这是商颂。再稍微往前翻几页，您会看见 鲁颂有一篇叫做《毕公》，这里边讲到周朝的太王开头的时候是怎么回事。转禹之序，后稷之孙，实为太王。周朝的人从哪儿来的呢？是大禹的后裔，是后稷的子孙。这个记载有两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其一，禹和稷被并排在一块儿，一个是出洪水做王的或是掌权的，一个是洪水以后种田的，这两个身份正和圣经里挪亚的身份相吻合。还有呢，商朝的人说自己是大禹的后裔，周朝的人也说自己是大禹的后裔。如果这个出洪水的大禹就是圣经里面那一位出洪水的挪亚，那么他被尊称为商周两个民族共同的祖先，是没有可争议的一件历史事实。接下去他说，居其之阳，时时简商。什么意思呢？这个周朝的祖先呢、被称为周朝的太王这一位啊，直到他迁居到岐山的南面，才开始讨伐商朝的人。您听见了吗？这里暗暗地告诉我们，周朝的祖先是外地搬过来的。那听众朋友，您可能要问了，他们是怎么样搬到岐山的南面，又是从什么地方搬来的呢？这您就得到《诗经》的另外一篇去找了。那一篇诗很有意思，题目只有一个字，叫做《绵》。他说：“绵绵瓜蝶，民之初生。”说到周朝的人呐、好像那个瓜棚上结的瓜一样，绵绵不绝。自杜举妻，古公胆妇。这是一个反过来的句子。您看“古公”这两个字就知道了，老祖宗的意思了。胆妇，有人说就是周太王的名字，是真是假不知道。总之，他们是我们的老祖宗。自杜举妻，据说呢，杜举妻都是河流的名字，从一条河迁到另一条河，最后来到漆水，在今天的陕西境内。这个您应该知道。逃父逃穴，未有家室。最后四个字您听得懂，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建造家室。他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呢？逃父逃穴，挖土啊，挖洞，在洞里头住。听众朋友，您要晓得啊，不要以为人家住在洞里就是没有文化。要是他是照着圣经说的，从西边搬过来，那刚来到这个地方，你不住洞里住哪里呢？底下他说的更清楚，古公胆妇，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古公胆妇，我们的老祖先呢、一大清早就骑着马，顺着河边从西方开始走。水浒传里面水浒那两个字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水边河边叫做水浒。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从西边开始沿着河一路走过来，一直走，走到岐山底下。岐山也是在今天的陕西境内。原籍江女，欲来须臾。他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呢？因为他和他的妻子，您看江女这两个字，大概知道是西边放羊民族的女孩，要想找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找到什么地方呢？周原无武，尽突如夷。他们看到岐山底下漆水旁边这块后来被称为周的平原，那真是美好啊。那个地方的苦菜吃起来也是甜的，约止约食，逐事于资。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决定要在这个地方建立家室了。自西除东，周原之势。那时候从西方到东方来的人都在这块平原上 这样定居了下来。您说当时除了古公胆父这批人，还有别的人也和他们一起搬来吗？有的，另外有一篇叫做《公刘》的诗经，也是周朝人自己说怎么样从西边搬过来的原始。这个公刘和古公胆父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交代。但是从这篇诗里面，您知道这个姓刘的也是中国人最早的祖先之一，和古公胆父一样。他说赌公刘，赌是什么意思？又忠厚又老实的意思。我们那一位忠厚老实的刘先生，匪居匪康，乃邑乃江，乃鸡乃仓，乃果侯粮，鱼堕鱼囊，司祭用光，公师私章，干戈其阳，元方起行。您可能听不懂，但是您有一个大致的印象。这个被称为赌公刘的人怎么样呢？他在原来的地方啊住不下去了，就把他所有的仓库财产清理了一遍，包成大包小包，带了干粮，带了弓箭，做好了远行的准备，开始上路了。他走了多远呢？赌公刘势比百泉，瞻比浦原。他经过了上百的河流啊，最后看到了一片宽阔的平原。乃至南冈，乃构于津，津师之野，鱼食处处。他就爬到平原南边的山上去看这块地，这块地啊实在是好，于是他就决定定居下来。赌公刘象其阴阳，观其流泉，赤田为梁，渡其夕阳。他四处的去看，他花了相当的时间来观察这块地，看它的阳光，看它的河流，看它的平原。滨居允荒，滨山旁边这块没有人又广大的地，实在是合适我们来居住的。赌公刘于滨思管，设卫为乱，取利取断，渡过渭水，去拿了一些好修造房屋的石头，最后就在滨山和渭水这块地上盖起房子定居下来。刚才的古公胆父是在岐山和漆水，这个赌公刘呢是滨山和渭水，这两个地方应该都是今天的关中平原一带。岐山、漆水、渭水您可能早都知道了。冰山这个字值得您学一学，因为是中国老祖先迁到黄河流域第一个定居的地方之一。这个字怎么写呢？山字里边写两只小猪，左边一只，右边一只。是因为这个山里边有野猪，还是因为这个山的形状长得像两头小猪，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总之，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您应该有一个印象。我问您，当他们来到这块地的时候，他们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他们是不是一群有高度文明的人？是。这块地上有没有别人居住？没有。有没有提到和别人打仗的事情？需要用刀、用枪把这块地抢下来？完全没有，他们可以很从容地观察测量这块地。为什么？因为洪水以后，那个广大的新世界啊，还没有人居住。神借着创世纪十一章九节那个119事件，变乱了他们的语音，使他们往四方分散，各按各的方言宗族来立国。我们中国的老祖先就是这样来到了黄河流域。好了，听众朋友，讲到这里，我想我们说的够多了。这是我们老祖宗自西处东，从西边到东边来所做的自我陈述。人如果对于圣经里面挪亚子孙向四方分散的这个事件没有认识，或者是不相信，那么 你对于中国古代诗经里面所记载老祖先从西边骑着马沿着河一直走到周朝的平原这一些的故事啊，简直就不知道应该怎么个解释法。而这些诗经里面优美的记载已经把他们迁居的情节活生活现的画在您的眼前。听众朋友啊，面对这些活生生的记录，您作何感想呢？